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我们要来读路加福音13到15章。好，在路加福音13章一开头讲到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这件事可能是指比拉多在犹太人献祭的时候，可能有发生一些纷争，甚至于杀人流血的事情啊。然后这些加利利人被杀，可能因为犯罪啊，或者是触犯罗马的法律，或者是怎么样，这些事情呢我们并不知道，但是这个不重要啊，这些是什么样的事情不重要，关键是耶稣所讲的话啊。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他讲到从前希罗亚楼塌了，倒塌压死18个人，这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不是，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好，你看这句话连续重复了2遍啊。只是说在这个，其实这我们特意透过这样的事情把它展开来啊，把它扩充开来。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人啊，他们因着罪被上帝惩罚管教啊审判，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比他们更有义啊，因为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啊。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听，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罪人啊，没有一个人可以不依靠基督的救赎而得救的，而我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其实这句话连上耶稣基督过来传讲福音，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可以连着，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怎么样，都要如此灭亡啊。好，后面仍然是安息日啊，安息日来医病。那么其实耶稣在安息日这件事情上面，他常常医病，常常赶鬼，那么法利赛人常常以此为把柄，好像要来控告他。而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圣经四福音书屡次都要提到，就是因为这就是耶稣在耶稣是不仅仅是在讲耶稣是人子是安息的主，更加重要的是这就是正确的对律法的认识和错误的对律法的认识的一个临界点啊。法利赛人作为假冒伪善的人啊，他们对律法的认识都只是为了做给别人看，他们的所谓的敬虔不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而是为了讨人的喜悦，所以这样的敬虔很容易是僵化的表面的，而不注重这样的内心，因为内心真的好别人怎么知道的啊。但是耶稣的对律法的解释都是律法的实意啊，都是要来彰显上帝真正的慈爱和公义的。好，耶稣同样下面讲到芥菜种啊，讲到面酵的这样的一个比喻，那这些比喻呢在马太福音当中都有，我们就不展开了。好，那然后耶稣在这一段的最后他说，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面，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些经文的理解和引申就太过过界限了。实际上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谁是在前的？以色列人是在前的，但是因为以色列人当中有他们不断的悖逆神，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接受不认不出耶稣基督，所以在前的就要在后。但是神的百姓不是仅仅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血缘的后裔啊，神的百姓在东南西南北列国万邦当中，凡是认出依靠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依靠耶稣基督宝血的，都是要得救的，都是神要来展开，都要是神要来拯救的啊。好，那么到14章，同样一开头呢也是安息日治病。那么后面呢耶稣有讲一段话啊，他对就是有所请的客人呢，他拣选首位啊，然后耶稣就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自高的，什么叫做自卑的，我们可能放在后面解释，后面还有路加福音后面还有对这句话的解释，更清楚的解释啊。其实这样的话，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和前面讲的13章的30节啊，在后的要在前，在先，在要在后，这些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但实际上我们在应用的时候不明白耶稣讲这些经文本来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应用的时候有可能是应用错误的啊。这我们放在后面讲啊。然后他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啊，要因为你请他们你就得了报答，你要去请那些残废的啊，瘸腿的，瞎眼的，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的。就是意思就是说，耶稣要来的时候，他要施的是恩典啊，他要来救的是罪人，而不是救义人。义人觉得你好像你救我是应该的，因为我是义的，但是罪人才知道这是恩典啊。好，大宴席的比喻啊，大宴席的比喻，同样这是耶稣比喻啊，就是相当于羔羊的婚宴啊，神国的宴席。那神要去拯救谁呢啊？所以拯救开始请一些人来，他们都推辞。其实这些呢都是来指以色列人，因为福音是先传在犹太人当中，但是他们呢却推辞啊，拒绝上帝的怜悯啊，拒绝上帝的恩典，然后神就要将那些啊。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都要请了来，让他们来赴我的宴席，而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好，然后啊，耶稣在后面就马上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啊，胜过爱自己的父母。虽然这些话在马太福音当中都有啊，但是耶稣在这里啊，就是在路加福音当中这样来表述呢，其实让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就是他在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其实是在对应什么，就是在回应前面那个比喻当中那些推辞主的啊，拒绝神的邀请的这些人啊。你看，我买了五对牛啊，我买了一块地，我刚娶了妻，就是人为什么会拒绝神，因为他们爱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胜过爱主。他们那么这个根本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并不认识到啊，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是永远的王，是他们唯一的救主啊。他们也并没有认识到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最大的需要是脱离罪和死亡啊，所以他才说，人若不爱我胜过这些东西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人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啊。这句话也反复讲，那么但是路加福音在后面呢马上连了一个耶稣的比喻，说你要盖一个楼，要计算花费，你要出去打仗，你要去算代价。这个的意思就是你的代价是什么，如果你想要得到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就要舍弃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你要付的代价。舍弃自己的生命就是背十字架，这就是你要付的代价。你一定要将他当做你生命唯一的主宰啊，这就是我们要付的代价啊。所以耶稣33节就总结，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什么门徒。好，同样15章啊，所以我们来看到14章这里面讲的，他讲的重点是你们要撇下所有来跟从我啊，你们要知道他。所以你所需要的一切的丰盛是在他里面的，你所需要的救赎是在他里面的。那么15章呢，我们很熟悉的15章呢，这就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前面是讲到从人的角度你应该怎么样撇下一切去跟随主，那15章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是讲主是如何来寻找人啊。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的这样的编排呢，让我们可以更加理解耶稣基督所传讲信息的含义啊。所以这里打的一些比喻我们就很熟悉了啊，是找迷羊的比喻啊，那么富人来找钱的比喻，最重要的是浪子的比喻，他都是来讲到神是如何看待啊，如何去寻找，如何愿意付代价要将他迷失的羊一个一个寻找回来啊。那么浪子的比喻呢，他就是两方面其实都有了，一方面既有浪子他想要回家的这种迫切的这样的一种心啊，另一方面呢也有老父亲在门口盼望着浪子回来啊，因着这个浪子死里复活失而复得而开心快乐的，这样是两方面结合在一起的啊。但是另外方面这个大儿子呢啊，确实是在里面是处于一个对照啊，他小儿子虽然在外面开始的时候犯罪，但小儿子愿意回家，小儿子回家不是不是 不是贪图家里的财产，不是贪图家里的口粮，而是在于他要重新做回父的儿子，就是我不配做称为你的儿子啊，我不配，一直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就是我现在才知道你的儿子这个身份，我要重新跟你恢复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之前失落了这最重要的东西。而这个大儿子呢，很明显，我服侍你那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你却没有一个山羊羔给我啊。然后父却说，我同常和你怎么样同在啊。所以这个大儿子真正在乎的是山羊羔，他为什么生气？因为他没有吃过山羊羔，他真正在乎的是父亲的财产，所以他的心还流浪在外面，没有回来啊。他不明白，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与神恢复这样的一个关系。神在这个世界上赐给我们在地上有一切的福乐，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啊，他要让期盼我们这样的迷羊回家，期盼我们这样的浪子回家，期盼我们这样的罪人悔改啊。好，感谢主。